川普一招逼欧洲支持美国收购格陵兰计划，美国与丹麦同意成立工作小组商讨价格等事宜。美战争部长表示，军演延伸到台湾南海必不可少。卢特尼克谈台美协议，川普任内要将台湾半导体供应链四成搬到美国。出事了，李湘全网账号突然被禁，名下14家公司被注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川普16号在白宫警告，可能对不支持美国控制格陵兰计划的国家加征关税，直言我们需要格陵兰来保护国家安全。他并透露，北约已经就格陵兰问题与美方展开会谈，若果失去该岛，美国国安将出现巨大漏洞。白宫发言人内维特15号表示，美国与丹麦同意成立工作小组，每两至三个礼拜举行一次技术会谈，讨论美方收购格陵兰的可能性，形容会谈富有成效。川普特使兰德里就说，计划三月访问格陵兰，并对交易最终达成表示乐观。不过丹麦政府强调，会谈重点在安全合作而非主权转移。欧洲多国亦派兵，总计约不到40人赴格陵兰支援丹麦。白宫则回应，此举不影响川普决策。有人认为，看来丹麦和格陵兰政客的态度很可能就是一种叫价。美军退役上校、前情报官员纽沙姆对本台记者表示，欧洲的军事实力或者讲能力，除了极少数例外，都非常薄弱。若果中共潜入格陵兰岛，他们亦会运用政治战手段，比如令格陵兰岛的大部分居民接受他们，允许中国公司进入，并逐步在格陵兰岛的大部分居民和领导层中建立起亲华势力，这将更难抵御。而这个正是中国人通常的行事方式，政治战、颠覆、收买社会中有影响力的人士。如果他们真的以这种方式控制了格陵兰岛，这将尤其令人担忧。总统掌握的情报可能比丹麦人更全面，他们说中共的军舰、潜水艇以及俄罗斯的军舰和潜水艇都出现在格陵兰岛附近。我怀疑美国亦已掌握了这些资讯和证据。 NBC News 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学者与前官员估计，美国若收购格陵兰，成本可能高达7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年度国防预算的一半以上，其他评估就从几百亿至几兆美元不等，取决于矿产、土地价值与历史交易调整。川普重申，丹麦无力防御俄中在北极的扩张，美国必须取得战略主动。在印太战线，美国同样动作频频，美国联邦众议院14号以341票对79票通过2026财政年度金融服务、一般政府、国家安全、国务院及相关计划拨款法案，将向台湾提供3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并核准最高20亿美元贷款与贷款保证，合计逾新台币720亿元，用于增强台海防御与核阻能力。众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指出，相关资金亦将支援印太盟友合作，并拨款4亿美元投入对抗中国影响基金，18亿美元用在印太国安利益，同时要求反对多边开发银行对中国贷款与增持中方股权。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法案将加速对台军援，以压制2027年及其后的潜在冲突。同时美日同盟亦全面升温，15号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五角大厦与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力，将冲绳等南西诸岛的军事存在定位为同盟最优先事项，并言以大幅增产改良型拦截飞弹。双方同意在南西诸岛扩大更具实战性的联合训练，深化防卫产业合作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协调，并推进驻日美军整编等。克格塞斯强调， 从日本延伸至台湾南海的第一岛链展开军事演习，是落实美国以实力求和平战略的关键，并肯定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的务实现实主义。小泉会后重申，日美同盟没有任何动摇。他亦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会谈，就日本增强防卫力与区域安全交换意见。分析指出，从格陵兰到印太第一岛链，美国正同步推进关税、军援、产业和军事部署等多线战略，一方面以关税与谈判施压盟友配合其地缘布局，另一方面加速对台军援并巩固日美同盟，以形成对中共的全面吓阻网络。川普推动的脱欧、晶片战与关税战，正是削弱北京反击能力的核心手段。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呢个三高代谢宝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引入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体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美台双方1月15号达成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美国目标是将台湾半导体产能的 40% 转移来美。对此，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这个是美国本土晶片自给率的国安目标，亦并非由台湾单独完成。他亦回应了外界对于台湾可能被掏空的担忧。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针对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川普任内将台湾半导体产能的 40% 转移来美目标，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15号晚在华府记者会上做出回应。郑丽君说，就我们的理解，这个是美国他希望本土晶片自给率的一个国安的目标。那他亦有其他的高科技友好伙伴，他亦有自己的 IDM， 所以是大家一起在美国来共同振兴 AI 产业的发展，来引领 AI 的商机，所以亦不是由台湾单独来完成。美台双方1月15号达成贸易协议，美方宣布将台湾关税降至 15%， 台湾企业则对美直接投资至少2500亿美元，台湾政府亦将提供至少2500亿美元的信用保证，以扩大在美半导体生产及供应链投资合作。目前台湾是美国第六大贸易逆差国，逆差中有高达90%来自半导体及衍生产品，对于外界忧心咁可能实质掏空台湾，郑丽君强调话，提到以台湾模式嚟同美国磋商供应链合作，最重要嘅一个战略目标就系、是、呢、这个并唔系产业嘅外移，而系我国科技产业嘅延伸同扩展。我哋嘅政府亦支持企业跟留台湾，扩大喺台湾嘅投资。郑丽君期待透过台湾模式，让台美携手成为引领未来高科技，尤其是 AI 发展的战略伙伴，亦就是台湾加美国。郑丽君说， 我们希望在美国打造的供应链能够巩固民主阵营在高科技的领导地位，来共同促进高科技的繁荣与发展。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16号在 X 平台推文中亦指出，这项与台湾的协商代表着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回流承诺，并将在未来几十年内保障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1月16号，中国大陆知名主持人李湘多平台账号被禁止关注的消息登上热搜榜，引发热议。据报，李湘名下关联的20家企业已有14家被注销。目前李湘的微博、抖音、小红书账号同步显示被禁止关注状态，其中微博平台明确提示该用户因为违反法律法规或社区公约被限制关注。平台页面显示，李湘微博账号粉丝数有 2456.2 万，其最后一条动态发布在2025年12月28号。当时他分享了和个女王诗玲共同出席深圳一个品牌活动晚宴的相片，而李湘的女王诗玲社交平台账号暂无异常。据天眼查 App 显示，李湘名下14家被注销的公司中，包括其100%持股的北京芒果影视文化传媒、北京真爱医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李湘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等。就在账号被封禁前夕，李湘仲曾公开露面。1月14号，他与艺人张艺兴一同现身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参加活动。有网友猜测话是税务问题，定是因为怨妇或者近期那个事情。亦有人话这种情况肯定是犯了事，麻烦可能仲不细，有可能牵涉到政治方面，钱不干净。仲有人话芒果超媒的资金可能有问题，股票落了好几个月，他回国购盘亦没成功。在中国男星于朦胧遇害之后，其生前经纪公司天娱传媒被抵制，他是湖南卫视旗下的芒果超媒的子公司。于朦胧事件后，芒果 TV 互联网影视、新媒体互动娱乐内容制作、内容电商等股价暴跌，股东户数下降。之前有网络传闻指，为了拯救湖南卫视股价，李湘被曝注资7亿人民币护盘芒果超媒。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月16号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在2024年底宣布戒严相关的部分指控作出判决，一审判决尹锡悦5年有期徒刑。判决书指出，尹锡悦在2025年1月3号动用总统警卫处人员阻碍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前往总统官邸执行逮捕令，构成加重妨碍公务的行为。在宣判时，法官说被告有义务捍卫宪法与法律，却背离了他们。法官进一步表示，尹锡悦的行动导致国家陷入政治危机，而且在审理过程中始终未表现出悔意，特别检察官以将国家机构私有化掩盖不当行为为由，求处10年徒刑，但是法院最终裁定刑期为5年。尹锡悦尚未就此裁定立即公开回应，不过先前尹锡悦的辩护团队指控检方带有政治动机，而且缺乏法律依据，无权要求如此过度的刑期。尹锡悦本人在审判过程中否认所有指控，他主张当初的逮捕令本身就是无效的，而且戒严令的发布并没有程序瑕疵。关于戒严动机，尹锡悦主张其目的并非为了长期统治，而是为了向国民告诫由自由派控制阻挠国政运行的国会所带来的危险。法院在判决中特别提到，尹锡悦在发布戒严令时仅召集了部分内阁成员，刻意将7名现任部长排除在会议之外。法院认定此举侵害了部长们依法享有的宪法审议权。另外，法院亦认定尹锡悦曾与前总理韩德珠 及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共同伪造戒严相关文件，随后将其销毁。判决当日，约百名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挥舞国旗，并举起印有尹石月再起、让韩国再次伟大字样的红布条，表示抗议。根据去年12月的民调，仍有近 30% 的南韩民众不认为戒严行动构成内乱罪。尹石月目前仍面临包括内乱罪在内的其他指控，控方已针对内乱罪部分求处极刑。该案预计将在今年2月宣判。根据法律规定，控辩双方均可在7日内对礼拜五判决提出上诉。持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发行的 Visa 信用卡及中信银行发行的 Visa 借记卡的顾客，将卡片添加到 Apple 钱包 App 后，即可使用 Apple Pay 进行跨境支付。上述银行已和中国联银共同为 Apple Pay 跨境支付提供支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等更多银行发行的 Visa 信用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支持这一功能。万事达卡亦正在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为部分发卡机构的持卡人推出这一功能。在中国大陆上线十年以来， Apple Pay 此前只支持绑定由中国联银发行的银行卡。业内人士表示，持卡人在境内使用无卡支付时，可生成一次性支付标记，让支付更安全。相比之下， Apple Pay 绑定外卡更多涉及出境后的支付场景，因此范围更广。对此，大陆民众纷纷留言表达支持，省好多事，期待已久的功能。不过不知道国内银行什么时候能够更方便对接。有博主表示，此举能够结束联银的独占，能够解决一些长久存在的主要面对个人用户的历史性问题。毕竟支付宝和微信虽然都对国内银行发行的国际卡，即没有联银 Local 的单标卡提供的支持，但这一类卡在国内的使用场景极少，出国又因为数码支付普及率低而很难用上，有时候还不如实体卡方便。博主说，其本人就遇到过一些演出场馆内的包厢寄存，只能通过手机数码支付的情况，不收现金，亦不支持刷卡，而 Apple Pay 付款就是最方便快捷的办法，能够在 iPhone 上绑定一张国内 Visa 卡，就能够解燃眉之急，就算你不怎样出国，仍然能够派上用场。若果你曾经尝试在苹果官网买过港版设备，就知道目前香港官网不支持联银卡，这个导致必须要繁琐的手动输入信用卡信息，甚至无法预订，必须线下排队。现在可以用 Apple Pay 快捷支付了。博主表示，相信今年9月份抢首批 iPhone 4开售的时候，这一些的效率的提升肯定会派上用场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